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0年9月18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顾客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伊纳的节目。各位听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向2020年东京残奥会运动员发放奖金。第二，印度尼西亚带来了160万次辉瑞疫苗。第三，英国将在印度尼西亚建造先进军舰。第四，埃尔朗格部长说，拉兰多元化敦进国家经济复苏。第五，七个非洲国家面前第四波新型冠状病毒。第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向贫穷国家发送更多新冠病毒疫苗。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参加2020年东京残奥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给予奖励，其中金牌获得者为55亿印尼盾，银牌获得者为25亿印尼盾，铜牌获得者为15亿印尼盾。未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及其教练也会获得奖金。周五，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在身为总统府定员与东京2020战欧运会运动员会面时表示了这一点。陪同 Joko Widodo 的还有国务秘书 Pratikno、 青年和第一部长 Zainuddin Amali、 印度尼西亚国家战奥委员会主席 Seni Marbun、 代表团团长 Andy Herman 等有官员的。印度尼西亚在2020年东京战奥会上获得了9枚奖牌，这些奖牌来自这个项目的23名运动员的努力。奖牌包括2枚金牌、3枚银牌和4枚铜牌。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两波到货，以2021年9月16号至17号收回了辉瑞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计超过160万剂。这种疫苗是印尼政府通过直接购买计划获得的，这是卫生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发言人 Siti Nadia Tarmizi 就是收到的书面声明的。 Siti Nadia 表示，这支疫苗不仅登陆雅加达，还登陆了三宝龙和四岁，这样可以缩短分娩的，提高效率的。这是建议基于 mRNA 的疫苗的冷链管理主义，负的即是40度的温度。他说，进口到三宝龙的疫苗将用于在三宝龙和热热分发疫苗，同时落的雅加达的疫苗将分发到西加瓦省、雅加达首都特区省和万丹省的13个店。 印尼和英国政府已同意在印尼合作建造英国制造的先进警卷 Insulatic 共报道，周五收到的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新闻声明，这件事两国同意两国海军力竭使用同一艘护卫舰。护卫舰是一种优先考虑速度和机动性的军舰。这艘船将由英国公司 Babcock 和 Bal Indonesia 公司合作在印度尼西亚建造。Bal Indonesia 公司是一家建造和维护金融和商业用途转播的国有企业，合作协议的建树由 Babcock 公司和 Bal Indonesia 公司已走势9月16号在伦敦进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与英国国防部长 Ben Wallace 共同见证了建设意识。拉兰产品的多元化鼓励出口额的增长，使拉兰成为值得国家经济复苏的新业之一。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就是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了这一点。 Erlangga 接着说，2021年1月至7月拉兰出口值增加达到2154万美元。印尼拉兰的主要市场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看到这一巨大潜力，政府致力于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新市场，相信这项努力能够在大旅行的影响中再次帮助提高国家拉兰行业的表现，同时引入各种印度尼西亚拉兰。这个非洲国家目前正面见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第四波，而其他43个国家直播应在第三波的中间。据非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走势，9月16号整第四波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正许的专阿尔及利亚、贝宁、肯尼亚、突尼斯、埃及、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印度安纳托利中心周五报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洲区负责人 John Nganasong 在美洲新闻发布会上说，非洲大陆约有37个国家报告了 Delta 变体，两个国家距离了 Gamma 变体。非洲大陆的病例数现在接近810万，其中240万人死亡，740万人康复。他补充说，苏丹、索马里和埃及报告的死亡率超过5%。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方面，至今为止，非洲大陆已接种1675亿剂，其中1224亿剂已接种。国际货币基金主者总裁 Kristalina Georgieva 和其他多边组织的领导人就是敦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增加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疫苗。Georgieva 与世界银行集团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负责人在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关切。他们表示，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021年底不可能为所有国家至少40%的人口接种疫苗。因此，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正在鼓励全球领导人值得峰会更雄心勃勃的疫苗接种目标，这在2022年大会前让全球70%的人口接种疫苗。各位听众，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即2021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友人奖品和安慰奖。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我希望您很幸运。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的消息，由 Annie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第一个消息来自中爪哇的索罗。中爪哇索罗市的 COVID-19 疫苗接种率已达到 100% 的目标，这也是政府不断加快步伐一致，包括各方参与。索罗市长 Gibran Raka Buming Raka 周二表示，虽然目标已达到 100% 的，但仍将开展疫苗接种活动，尤其是针对学生。事实上，他的政党将继续进行疫苗接种，直到达到目标。第120%-130%，与此同时，索罗市卫生办公室负责人 Siti Wahyuningsih 表示，目前该市的疫苗接种率已达到41.7万名居民目标的101.6%。然而，据他介绍，实际上并非所有接种疫苗的人都是索罗的居民。下一个消息来自热热的班杜尔。热热特区6办公室与班杜尔社政政府一起将疫苗旅游计划的目标扩大到转移经济旅游站以外的家庭。热热特区6办公室负责人辛吉拉哈乔以上周二在班多布里 Water Park生产了 COVID-19 疫苗接种后表示，这次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目标是1200人。该计划是热热特区6办公室、热热特区卫生办公室、海改地区以及曼杜尔6办公室和东兴和新奇办公室之间的合作，通过此次快机构合作，有望早日实现1200名疫苗接种者的目标。辛吉说，随着第34次在热热特区普通旅游目的的旅游参与者接种 COVID-19， 旅游业疫苗接种覆盖率已达到 92%。 最新消息来自中苏拉维西的巴鲁。中苏拉维西省巴鲁市政府感谢土耳其红新月会建造一所宏伟的小学，以这次巴鲁的灾后恢复重建活动。巴鲁市副市长 René A. Lamajido 周二在巴鲁市波波亚州立小学达鲁移交基建表示，这座小学达鲁爵士有助于巴鲁市政府提高教育质量，教育国民生活。他希望土耳其红新月会继续参与巴鲁的恢复重建活动。他表示，土耳其红新月会是在灾难经济响应之间帮助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的首笔合作伙伴之一。2018年10月9日，他们从孟加拉国的代表团办公室派驻人员，并通过两家军营火机提供援助。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我国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一首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本集由你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镇阳事变。镇阳事变或满洲事变是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事件。当时日军轰炸了位于中国丰田市附近的满洲南部的热刺铁路线，一条热刺铁路线被一名日军下级尽管轰炸时，战胜的爆炸非常微弱，但日本军方支持中国这样做，并让日本在6个月后占领了这座城市。这一时间引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于1948年9月18日。1948年，印尼共产党起义。1948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起义或也称为马云事件，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于1948年9月18日在马云市发动的叛乱。这场叛乱是以当时由阿米尔·沙利夫林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内阁的快胎自从签署伦维尔协议以来，内阁就失去了支持，然后由穆罕默德·哈塔担任总理的新内阁成立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穆索从俄罗斯归来后，反政府组织变得更加强大。他们认为国家领导曾应该由印尼共产党控制反政府运动，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马云爆发的叛乱而告终。通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马云的叛乱，企图夺取政权，并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规定中，我们结束的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于2007年9月18日，缅甸反政府抗议。2007年缅甸反政府抗议活动始于2007年8月15日，并一直持续。抗议的原因是军政府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决定取消燃料补贴，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将燃料价格提高100%，追学生和反对白政治活动家的带领下，军政府迅速处理了示威活动，拘留了数十名抗议者。9月18日，全缅甸僧侣联盟的数千名佛教僧侣领导了抗议活动，抗议活动被允许持续到政府以9月26日开始逮捕示威者。这些抗议被称为张红华革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家里是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各位听众，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期印度尼西亚古，我的印度尼西亚主题是海洋渔业部与六省政府在可持续性海洋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海洋渔业部与六个省政府于9月14日在雅加达签署了海洋资源和渔业可持续管理框架内的一项合作协定，共同签署海洋资源和渔业管理区域发展合作协定的六个省政府是哥伦塔诺、马鲁古、百马鲁古、巴布亚、西巴布亚和百苏拉维西。当时海洋渔业部长沙克蒂瓦和尤特伦戈勒说，该区域海洋和渔业资源的管理需要协调和同步，包括必要社会文化的协调。特伦戈勒部长请省政府在管理海洋和渔业资源的时坚持可持续性原则。特伦戈勒解释说，政府将实施有节制的渔业政策，在管理现有海洋和渔业资源时优先考虑经济和生态平衡。该政策将实现的目标是公平的经济增长，改善社区福利。印度尼西亚海洋和渔业部门的现代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建立这种理解与合作，特伦戈勒部长表示乐观，认为海洋和渔业部门将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并为该区域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海洋渔业部与水产养殖渔业有关的突破性方案也将很容易在该地区实施。据特伦戈勒部长说，该部优先的项目成功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维持。他对省政府领导人在实施海洋和渔业资源可持续管理方面给予的支持和承诺表示感谢。海洋渔业部长沙克蒂瓦赫尤特伦戈勒声明，为确保可测量捕捞政策的有效执行，将通过一个综合系统加强监督，这是用捕鱼监视船、卫星和控制中心完成的。我的印度尼西亚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Semakin kata hatiku mengingatkanku untuk menyayangi diri sendiri. Malam itu menyadarkanku pergi dari jebakan itu. Cari arti kenyamananku, aku bisa tanp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 Annie 给你介绍来自南苏曼达拉的旁人叫斯鲁伊，听众朋友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如果您不通过平常该地区的典型事物来展示烹饪之旅，那么到一个地区里还会感觉不完整，就像您在南方时一样。您应该尝试的一种美食是斯鲁伊。斯鲁伊是南方的典型食物，即有炸或烤以柴油混合加酱辣椒、淡薄芽或芒果。等薄芽是一种由榴莲果实发酵而成的食物。对于南方人来说，斯鲁伊不仅仅是一顿饭，也是南方传统和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这种食物象征着南方四季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斯鲁伊本身来自尼鲁伊这个词，意思是一起吃饭的活动。在聚会的时候有必要吃可以一起享用的食物，那食物已经干瘪了，必须完成几个步骤才能制作制服串或程式。事先准备好的鱼用倒水的香料调味，香料是大蒜、盐、姜黄和生姜，然后将鱼烤十分钟，煮熟后将鱼涂上甜酱油和大蒜、盐和香菜的混合香料，这一食入大色红辣椒、小辣椒、盐和虾酱的混合物。除了盐、淡薄芽、芒果和酸橙外，全部烤熟，煮熟后全部到水饼搅拌成一个。要享受它，必须在整体中加入淡薄芽、鸡背、薄寸和捣碎的榴莲。通常加入新鲜蔬菜，如黄瓜、卷心菜、西红柿和玉米粒，之后就可以和热米饭一起享用了。辣、蒜、甜的味道会让你不停地吃该食物。 让人相信的神话是不要单独吃 Sruit， 因为一茶的意思是不做还贵的工具。这里的意思其实是一个陷阱，谁会被 Sruit？ 如果在 Sruit 用餐是没有朋友，重点是因为老伟的 Sruit 大会压到一些人体验他的人就像被 Sruit 或陷阱击中一样，这就是吃 Sruit 的乐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即2021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友人奖品和安慰奖。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我希望您很幸运。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上传邮件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为什么印度尼西亚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正在收听无言无实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尼侨民恩典格蒂尼的拉兰系列，在加拿大西装秀上亮相。各位听众，2021年8月底，印度尼西亚设计师的拉兰系列在加拿大举行的西装秀上被展出了。该时装秀由印度尼西亚贸易促进中心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共同举办。至少有12个系列，由来自加拿大 Montreal 的印尼侨民的设计师 Antingardini 选择了人。出现在本次活动中 ，Antingardini 是 Faces Magazine Ottawa 评发的2021年最佳时装设计师奖的获得者之一。他的作品 Motif Ombak 被波浪图案承载着印度尼西亚大海的美丽。两首时装秀是2021年印尼贸易展里系列活动的高潮，主题为印尼氛围之旅，发现印尼的多样性和意展。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驻新闻和贸易驻进中华负责人罗比汉多果接着说，这张时装秀正在加拿大市场介绍和树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产品的正面形象，为配合2021年印尼贸易展的主题。印度尼西亚贸易促进中心与印尼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共同推出了印尼先民的文化艺展和作品之一拉兰的作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媒介结束时，Antingardini 的服装系列直接享受给表演参与者。参加的是来自布列、British Columbia 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公众和邀请嘉宾。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 Hendra Halim 补充说，拉兰产品被称为专业经济产品的一部分，主要由小工匠主导。设计师 Antingardini 专做了拉兰设计，由来自热热班多地区的工匠编写，并由雅加达周边的家庭工业风格。哈林表示，印尼在加拿大市场的纺织品供应国中排名第七，仅次于韩国、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印度和日本。必须保得这一立场，其中这一些出口产品种类的多样化，比如拉兰织品，除了可以在官方活动中使用外，春眠拉兰还可以作为日常的服装，尤其是夏天作为沙滩装。各位听众，无言流逝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即2021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友人奖品和安慰奖。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我希望您很幸运。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 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而监测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局在布朗伊纳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keroncong kecil， 可名是Senja di Pelabuhan Ratu。 Pelabuhan Ratu reluo de se yo Sundari Sukoco yen chang de kecil。 Senja di Pelabuhan Ratu kecil se yo Asep Jamaluddin Chuan Chua de。 这首歌描述了西加瓦省Sukabumi市Pelabuhan Ratu海滩黄昏时的美景，海浪、大嘴海胆和泛红的天空，这种自然美景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在布拉布安拉都一群人的回忆。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孙达里苏格州演唱的印度尼西亚克隆中歌曲《圣家的布拉布安拉都》，在布拉布安拉都的日落，请各位欣赏。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五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